月十五，乾隆在乾清宫召见文武大臣，他坐在正中的虚拟宝座上，王公宗亲站在东边，文武百官站在西边，允禄和张廷玉带头打下马蹄袖，众人随班行礼，齐声高呼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乾隆一眼看见外边太监们正忙忙碌碌的呢，有的摆桌子，有的搬凳子，他这才想起来，感情今天还有赐宴这一条呢，不由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失仪，要不然真把这么多人撂在这儿，让他们冲着御座磕头行礼，那该多扫兴啊。再说了，一年就这么一个正月十五啊。想到这儿，乾隆笑着说，诸位爱卿，元旦的时候在太和殿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，但是那个虚牌场太大，人又太多，就是想说说知心话也不能够，从初一到十五都算是过年，过了十六呢就又该各忙各的了，所以今天专门把你们这些大员叫进来赐宴，咱们君臣好好乐呵乐呵，可以不拘常理。说着环视了众人一眼，大家急忙躬身说谢主隆恩。乾隆笑着看了看众人，忽然转换了话题说，刚才朕在列祖列宗遗像前边进香，心里想了很多很多，打太祖算起到朕已经是第六代了，太祖太宗金戈铁马，出生入死，开创了大清基业，世祖圣祖萧干勤政，平定天下，先帝在位13年整饬励志，夙夜不倦，这些个往事都历历在目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，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朕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看法。朕想这句话于家是败家之言，于国则是亡国之音。试想后人只乘凉不栽树，那后人的后人也就无粮可乘了，一旦树老枝黄被人砍伐，那乘凉的猢狲自然是一哄而散了，朕是绝对不做只乘凉不栽树的皇帝的。虽然朕的祖先已经为朕造了好大的一片林子，根深叶茂，郁郁葱葱，但是朕只把它看作是祖先的红烈丰碑，朕也要给子孙后代造一片林子。因此朕自继位以来，不贪僧歌艳舞，不爱锦衣玉食，不恋娇娃美色，至诚至信以对天下，使寒者得衣，饥者得食，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，黄铜白首共享太平盛世，是朕之愿也。说到这儿，他稍微挪动了一下身子，收敛了笑容，提高了嗓音又说，朕施以宽为政，并非宽而无当，这一年多来捐免天下钱粮，国库虽然少进了2000万两银子，但是百姓们都富了，邦本固而国家宁，百姓足均属于不足。去年有那么多地方遭了水灾，虽然有邪教从中作乱蛊惑人心，但是没有一个地方闹事作孽的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不饿。当然了，也有人说捐免钱粮未见功效，错了，这就是功效嘛。乾隆越说越激动，脸涨得通红，继续又说，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，大概是朕施了这个善政， 断了一部分贪官的财路。当然了，正当的赋税都免掉了，那苛捐杂税也就无从派起了。他们当然就恨这个善政了，有的说朕是沽名钓誉，有的说朕有违赋训，还有的说朕是饱汉不知饿汉饥，更有甚者在外面巧立名目，搜刮民财。他以为朕失仁政就是懦弱可欺之主。今天朕把话说到这儿，朕是要创大清极盛之势，顺朕此心者，你是范言直谏也好，痛批龙鳞也罢，朕都能受得。要是逆朕此志，则三尺之兵正位如射。以往啊，雍正年间元宵佳节赐宴，这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来到乾清宫，不过是照例念万寿无疆颂，君臣对百梁体诗，磕头谢恩领宴，然后悄悄往怀里揣点点心果子什么的，带回去与家人共享。今年是新君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元宵佳节，也是第一次大宴群臣，而且乾隆一向高唱以宽为政，自打他登基以来接见群臣总是和颜悦色的，万万没想到这位温文尔雅的皇帝一翻脸，不仅威严骇然，而且言辞也如此犀利，和他的父亲雍正皇帝相比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乾清宫里200多人听的是心惊胆战，面貌失色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乾隆扫视了一下众人，放缓和了口气，又说：今天是大过节的日子，朕本想过几天再说这些个话，可是难得的是今天人到的特别齐全，过了年大家又该忙活起来了，再说为这事儿专门召集朝会又似乎没必要，所以今天就随便说说好了。赐宴！话音刚落，乐声四起，群臣磕头谢恩，御膳房的执事太监指挥着小苏拉太监们抬着20几桌水陆全席进来了，不坐安席。乾隆走下龙位，一手拉着张廷玉，一手搀着鄂尔泰，笑容满面的入席了。庄亲王允禄、怡亲王洪晓和军机大臣乐钦在下手作陪，乾隆略一点头，洪晓起身大声喊道：旨阅君臣对诗。乾隆满面春风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笑着说：中元佳节春气扬。说完对张廷玉和鄂尔泰说：哈哈，你们是三朝元老了，对百梁体诗与你们是轻车熟路了，朕赏你们一人一杯延寿酒，这诗嘛朕看就让年轻人来对如何呀？两位老臣急忙躬身回答：臣遵旨。乾隆又看看乐钦，乐钦急忙说：主子，奴才可不大擅长对百梁体诗，勉强应召而已。起身说道：太和春风真浩荡。乾隆听了笑着说：嗯，还算可以吧，赐酒一杯。高无庸急忙过来斟酒，乾隆又用目光搜寻着，他发现孙家干坐在第6桌，就点着他的名字说：孙家干，朕还以为你身子骨不好来不了了呢，没想到你还是硬撑着来了，朕看你气色还行，怎么样，你就接下句吧。孙家干没防备皇上会点自己的名字，赶紧站起身来说：皇上，臣对诗词一道实在是平平啊， 不过既然皇上吩咐，臣不敢违旨。随即说了一句：“圣恩济金多雨露。”得，他这个诗啊，对的的确不怎么样，他把韵脚给转了。那乾隆本来说的是“中元佳节春气阳”，最后一个字是“阳”。讷亲对了个“太和春风真浩荡”，阳荡这都押着韵呢。他可倒好，来了个“圣恩济金多雨露”。他把韵这么一转，接下来就不好对了，一时间人们都愣住了。乾隆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你们还不知道孙家干这个人呢，他19岁为报复仇，夜走300里，手忍仇人，避祸3年，出仕为官，是个非常坦荡的正人君子，可以说是先帝跟前的魏征，朕治古宫贤臣。他说圣恩雨露是他的心里话，朕就敬重他这样的老臣。孙家干因为身子骨不好，不能饮酒，高无庸就把那柄玉如意赏给他吧。”嚯，得了皇上这样的考语，又蒙恩赏赐玉如意，这该是多露脸的事啊，在场的人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，但是诗还是没人来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六品顶戴的翰林站起身来，他长得是又黑又高，简直像个黑铁塔似的，四方脸一抬，举起酒杯说：“洒向人间则万方。”乾隆看了看他，不认识，不由看了看允禄，允禄也摇摇头。张廷玉急忙凑近了说：“皇上，他是去年恩科新娶的进士，叫纪云。”乾隆点了点头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纪云。”又仔细把他打量一番，见他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一副从容镇定、不卑不亢的神态，顿时产生了好感，心想此人看外表倒像个武夫，不知道文才如何，就有心试他一试。于是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诗有起承转合，你合得不错，朕看你的禀赋不薄，像个武将啊，怎么样，能吃肉吗？”纪云急忙躬身回答：“回皇上，臣是武夫之魄，文秀于内，最爱吃肉，自打做了京官以来，清苦自戒，十日一肉，常患其少，今蒙圣恩，愿食一饱。”乾隆见他不卑不亢，应对得当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他招了招手，笑着说：“好，纪云，你过来，过来。”纪云赶紧磕了个头，起身来到前面，躬身侍立。乾隆指指桌子中间的一只景泰蓝大托盘问：“怎么样，这一盘子你能吃完吗？”纪云抬眼一看，原来是一大盘子红焖羊肘子，少说也有3斤重，因为太腻了还没人动过呢，急忙点点头说：“能，反君父所赐，臣子死且不辞，何况食肉。”乾隆高兴地站起身来，亲自端过那盘子红烧肘子，笑着说：“那好，就赏你了。”纪云没有马上去接，先跪在地上，双手接过盘子，手抓口咬，风卷残云，顷刻之间，一大盘红烧肘子被他吃了个精光，最后连汤汁都喝了，擦了擦嘴说：“圣恩济金多雨露，作诗易得蒙赐肉，皇上，臣此一餐可饱3日。”乾隆越发高兴了，一边让太监端水给纪云洗手，一边笑着说：“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心宽量大，是个没心机的。”好，纪云也躬身笑着说：“ 人出五轮不可有心机，量大福也大，机身祸一身呐、啊。乾隆没想到在这样的宴会上竟会发现一个诙谐机敏、老成练达的年轻翰林，不由欣喜万分，有心考试考试他，一边命众人随意用餐，一边对纪云说：纪云啊，你有字吗？纪云赶紧回答：回皇上，臣字小兰，拂晓的晓，山峰之兰。乾隆仰着脸想了想，哦，小兰，嗯，这个字取得好，朕看你才思敏捷，想试试你的诗才，刚才那样的诗啊，这个局限性太大了，根本做不出什么好诗来，咱们可以随便一些。是，请皇上赐题。嗯，这样，朕说一句话，你对一句诗，可成？是，臣遵旨。好，那朕就说了，昨天晚上娘娘生了个孩子。纪云不加思索，脱口就出：昨夜后宫降真龙。哎，是个女孩，月宫嫦娥降九重。哎，可惜啊，一生下来就死了。啊，死了，神仙人间留不住。纪晓岚，你可知道是怎么死的吗？臣不知。是掉尿盆里淹死的。这翻身掉进水晶宫。这时候啊，文武百官虽然奉旨在用餐，但是谁也没动筷子，因为纪云的才气太出眼了。大家都静静地竖着耳朵听，不仅又羡慕又妒忌，还不得不佩服。乾隆心中一动，有心立刻让他到尚书房当差，可是他的资历毕竟太浅了，想了想又忍住了，只是笑了笑说：呵呵呵，真是个好秀才，好自为之，朕将来定有用你的时候。好了，退下去吧，回头朕再命人送些牛肉给你。是，多谢皇上。纪云说完躬身退下去了。乾隆起身对允禄说：石榴说，你带朕陪陪这些人，让他们随便一些，特别是有些个老臣不胜酒力的，不要勉强。说完漫步走出了大殿，高无庸在后边亦步亦趋地跟着。乾隆一边往前走一边问：哎，昨天不是叫刘统勋递牌子的吗？是人没来呀，还是被挡在外面了？这奴才们是越来越不会办差了。高无庸急忙陪着笑脸说：回主子话，刘统勋来了有一会子了，他在路上遇到了蓝教告状的了，后来又去看了李卫李大人，这才误了时辰。刚才他还问奴才说，皇上今儿的心情怎么样，高不高兴？奴才带他到藤本处隔壁的房间里候着，正要请主子的旨意呢。乾隆听到这儿不由停住了脚步。哦，呵呵，请见还问朕高不高兴，那你是怎么说的？奴才说主子高兴，高兴极了，自打奴才跟了主子，还从来没见主子这么高兴过呢。乾隆没再说话，径直来到了藤本处的隔壁，也没言声，一脚就跨进去了。刘统勋正趴在案上写东西呢，乾隆便笑着说：哈哈，瞧不出来你刘统勋也会来这一套啊，什么事儿要等你主子高兴的时候才说呢？刘统勋抬头一看是乾隆，好像并不太吃惊，急忙起身离案躬身说：皇上，臣有要事密奏，不过 可不是想趁主子高兴才揍的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主子高兴，好容易得闲儿，正高兴的时候呢，尽奏这种事儿，怕扫了主子的兴头。乾隆顿时收敛了笑容，他被刘统勋深深的感动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坐到刘统勋的对面，脸上毫无表情，淡淡的说：“哦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”刘统勋躬身回答：“皇上，是德州府原查办亏空的道员贺鲁营的案子，原来呢已经按自杀结案了，可是现在贺鲁营的夫人贺李氏告状，说她丈夫并非自杀，乃是德州原知府刘康暗杀身亡。”乾隆听了，眉骨往上挑了两下，瞪大了眼睛看了看刘统勋，没说话。刘统勋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，又接着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，刚才臣打轿上朝，刚走到四牌楼，轿子就被贺鲁营的夫人贺李氏给拦住了。臣依例停轿询问，他说要状告刘康。臣见那贺李氏蓬头垢面，衣衫褴褛，还领着两个孩子，告的又是朝廷命官，还以为是刁富穷极了，妄攀大员，当场告诫他说，以民告官，罪加一等，就算你的官司打赢了，也要流配千里，不如听我一句劝，回家好生抚养儿子，等他们长大成人，就有好日子过了。”谁知道那贺李氏当时就破口大骂，说你们是官官相护，还说他不是民，是四品诰命。臣大吃一惊，急忙仔细看那状纸，原来是写状子的人呐，不懂规矩，开头就写民妇贺李氏状告原德州知府刘康。臣一看这里边有蹊跷，就把他们母子请到附近的餐馆吃饭。臣在一边仔细地读那状子，这一看不当紧，臣是大吃一惊啊！这个案子不仅告的是刘康，而且还牵连着原山东巡抚岳俊、布政使山达，就连李卫和钱度也都卷在其中。乾隆一听这个案子如此复杂，也不禁悚然动容，他对这里边的人际关系知道的比刘统勋还要多呢。那岳俊是有名的武将岳钟琪的儿子，原是老怡亲王允祥的爱将，就连洪晓见了他还一口一个岳哥呢。而山达则是庄亲王允禄的包衣奴才，与李亲王洪熙的关系也非同一般。乾隆只是不明白，李卫怎么也会卷到这个案子里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看来这个案子是牵动朝局了。”统勋呐，你接得对。刘统勋好像是另外一种思路，他皱了皱眉头说：“皇上，岂止是牵动朝局呀？依臣看，还牵动政局呢。假如那贺李氏说的都是真的，刘康行凶的原因明摆着就是贺鲁营去查他的亏空，刘康被抓住了把柄，不得已才杀人灭口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刘康犯的可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呀，法不容宽，那是一定要剐的。李卫当时之所以没有严审，就是怕与皇上的以宽为正相悖。钱度深明此案旧理，又身在地阙，他为什么闭口不言呢？除了证据不足之外，是不是也担心扰了皇上的大局呢？现在苦主出来了，究竟如何办理？刚才臣去见了李卫，他说只能请皇上圣心莫断。